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上个礼拜呢，一整个礼拜节目没有更新哦，这是因为我准备要在四月去考一个 license。那因为要考这个 license， 我必须要上课，一个礼拜有六天的时间，分别要上学科跟术科哦。那上课内容比较枯燥一点啦，因为有很多法条式的东西要读哦，那有很多题库要看。所以呢，就整个礼拜没有时间看新书，更不要说讲节目的内容哦。所以上个礼拜就先摆了一摆。但是呢，在上个礼拜，我一个朋友也是 Podcast 徐玉哦，我们在通话聊天的时候聊到一个话题，导致我觉得刚好可以拿来做这一期的节目哦。以及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去找一本书，我印象里面有一本书刚好可以为这个话题做完美的解释。所以我们聊的是什么呢？我们聊到运动这个主题哦，因为他在我的个人脸书跟我的 IG 上面看到，我最近这半年我在做一项极限运动叫做滑水哦，那英文叫做wakeboarding， 然后或者是叫做宽板滑水哦，或者是你比较常在看到一些艺人用前面用一个动力小船拖着，它在后面会造成一些浪，然后顺着那个浪你可以去冲浪，那这个叫 wake surfing。 那 wakeboard 这个运动呢，基本上是比较激烈一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水上的滑板运动，它跟滑雪的滑雪板比较像，但是它所耗费的体力会比滑雪板来的高很多，因为带动你前进的动力是前面的一艘小艇，那小艇的马力都非常大，那你 要靠你自己的体力哦，就是你用手部去支撑，然后你身体的核心要撑起来，把自己撑成一块像板子一样，去让那个船的动力带动你在水面上滑行。那这只是第一步哦，第二步你就开始要练习在水面上去做各种不同的动作，好，譬如说在浪之间的跨越，进一步呢你就要去跳浪。那当你学会跳浪之后，你要学会越跳越高，越跳越远。同时呢，当你可以跳高跳远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花式动作，譬如说在空中做转体啊等等之类的。那我目前的进度呢，大概是可以在跳浪以及跳高的这个阶段哦，同时也在练习在比较速度慢的情况底下做一些转体的动作。那他因为他看到我的视频，徐玉看到我的视频，他说哇，你到底练了多久啊？你到底是怎么样去，他很好奇的，我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从事这个运动啊？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这个话题，我就跟他分享我这一路以来练习的过程。我去年九月开始因为第一次滑嘛，其实是非常悲惨的状况哦，就是连站都站不起来哦。如果各位有兴趣去试试，因为再过几个月夏天就要来了，那我想今年大概也还是不能出国的状态了。我去年就是因为没办法出国，所以被朋友拖着去试了这个运动，后来发现蛮喜欢的哦。然后我试了这个运动以后呢，其实带动我想要去让自己去保持一个固定运动的习惯。所以我那天就跟徐玉讲了一个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如果你有心要做一个持续性长期性的运动，我都觉得你去学一项像滑水，不一定是滑水啦，任何一种带有一点叫做竞项运动，所谓竞就是竞赛的竞，竞项运动就是带有一点竞赛意味性质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呢，其实会 push 你保持运动的习惯。怎么说呢，我就用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好了。我很早以前呢，我从事的运动是游泳，我常常被我的朋友笑，就是说你的运动都好像是一种天竺鼠式的运动，就一个人绕着圈子就在那边打转的运动。那跑步我是不行啦，但游泳我可以哦。那我那时候呢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我就要去游那个50米长的标准竞赛的泳池，它因为是深水池嘛，所以深水池你要去游深水池你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条件哦，就是 你要1000米的距离，你要在30分钟以内游完，不管你用自由式、蛙式、蝶式，蝶式大概撑不了1000米了。OK， 反正你要在30分钟之内把它游完。那我那时候就请了一个教练，然后认真的去学，因为我小时候学的游泳其实不太标准，所以我就认真的去学，把姿势调正确，然后进入那个门槛，在30分钟以内游完1000米。那这个运动呢，我大概保持了1年多的运动习惯，但最后还是放掉了。放掉原因是什么？我自己归纳，就是说我因为我的肌耐力不够，所以游泳这件事对我来讲慢慢变得枯燥，因为我游不快。我怎么游呢？大概都是在25、6分钟 之以上才 有办法游完1000米的距离，然后速度呢大概就停滞在那边了。所以我从游泳本身是找不到任何运动的乐趣，纯粹只是督促自己你必须要去做一个运动。那在去年开始做这个镜像运动，就是宽板滑水这个运动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开始练重训了。那练重训的原因一样嘛，就是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的肌耐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啊，所以你特别容易肌肉受伤啊，落枕啊，拉伤啊，腰酸背痛啊等等之类的情况发生。那我很多练瑜伽的朋友有劝我说，你要不练练瑜伽，要不就考虑去做重训。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个重训教练，我的重训教练呢同时也是非常专业的，在研究物理治疗的部分，所以他真的在短期之内就帮我解决掉了很多长期来肌肉拉伤、肌肉酸痛的问题。但是重训这件事对我来讲跟游泳是一样的，我仍然没有办法在里面寻找到乐趣。所以当我去年9月接触到滑水这个运动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个是它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可以离开工作、离开市区，然后是完全离开一个工作场域的环境。因为我滑水的地方在巴黎，距离市中心其实说近不近，但说远也不远，开车呢大概也就是40分钟可以到。所以呢当我开车离开台北市往这个要去滑水的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开始做转变了。那我觉得这是运动带给我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我在繁忙的工作日常生活当中不至于花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可以很快速的让我有一个心境上的切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当我这个度过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滑水的痛苦期，滑水一开始非常痛苦，因为你不习惯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人的惯性、人的习性是想要跟前面拖着你前进的小艇做力量的对抗。那你可以想象嘛，小艇是马力机去带动的，这都是动辄都是150匹、200匹的马力在带动一艘船，这么强大的动力，你用身体的力量去对抗它其实是非常不智的，而且你是一定对抗不过的。所以呢长滑水不用太长，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滑下来初学者大概只能撑20分钟，这20分钟下来你一定是全身当下就是腰酸背痛，隔天呢可能都是铁腿的状态。那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痛苦期过了以后，慢慢会渐入佳境，因为你已经开始会习惯了你怎么去跟这个力量去使用这个力量，而不去对抗这个力量，怎么样让身体在水面上可以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开始可以在水面上滑行了。也许你还不能做一些太过大动作的动作，但是呢你已经可以开始滑了。那我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到乐趣，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下过雨的天气，水面特别的平，然后也没有什么风，那我记得我滑在水面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淡水河出海口那一带其实也很宽，一望无际，那你看出去整个心旷神怡，而且看着那个平静无波好像镜子一样的水面， 我当场就有一点出神了，在水面上是一点出神的状态，那个时间非常短了，可能就几秒钟而已，但是这个有震撼到我，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好像这项运动是一个我可以持续进行的运动，再加上呢有共同运动的朋友，所以大家都会相约时间。那每一次因为去年不能出国嘛，所以像这种水上运动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热门的，如果你这一次去练习你不先预约下一次的时间，你要临时预约其实档期都是满的。那从这一点也让我们就是说好像也被迫了，你不得不就提早去定下个礼拜的时间，先把时间定下来，那无论如何呢你都得抽时间来做这件事。所以呢这件事就慢慢的持续了，从九月十月天气都还不错，十一月其实天气也还好，但是到十一月尾巴的时候冬天真正的这个冷就开始来了，这其实是对你做一个运动在过程里面都是蛮大的挑战。我们做运动呢最怕就是撞墙期，我刚刚讲到我游泳的撞墙期，那滑水呢这是一样的，滑水这个运动呢最大的撞墙期就是冬天，因为你想想看这如果只有十几度的气温叫你一家伙往水里面跳，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说哇这么冷的天你何苦为难自己。那我当然我买了防寒衣，我穿着防寒衣，其实是我试过最低温度是在16度的时候去滑水还算可以接受，而且很奇妙一件事就是气温的高低跟水温的高低其实不同的，当然水温会比气温低，但是有时候气温低了水温不见得会低，但有时候看起来是大太阳的天气其实水温非常的低，但总之横竖这个冬天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保持着每一个礼拜一定都去滑水，只有应该只有很少数的一两个礼拜是没有去的，还包含像过年啦，过年人家也要休息嘛。那持续的这一段时间下来每一个礼拜至少一次，或者是有时候多了我觉得时间比较空的时候我会去到两次的时间，长时间这样强迫自己的练习久了慢慢就变成习惯了。那所以呢其实镜像运动对我的帮助是什么，这个镜像运动的原理呢其实也是我的重训教练告诉我的，我重训教练常常就是我滑水我会跟他讲，我说我滑水用了什么姿势，那可能呢操作姿势上面有一些不正确，所以隔天回来有一些酸痛的问题我就问他怎么解，然后他就会帮我去把它解开。那他就说呢其实你去看所有的职业运动员，其实职业运动员呢他都有所谓的一般的技能的教练跟所谓的防护教练，防护教练就是他在日常做强度的 training， 譬如说一个投手好了，我之前节目有请这个自转星球的社长黄俊龙上节目，他在讲他作为一个业余棒球选手，乃至于说他后来把他公司整个先把业务暂停掉，他到美国去念书的这个故事，念运动管理，然后在故事里面呢其实就有讲其实黄俊龙呢他作为一个业余的职业棒球业余的棒球投手，他其实每天他都上健身房的，他每天都要去练一些非常枯燥乏味的基本动作，那这些基本动作不过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每个礼拜在棒球场上能够投好球，因为你要投好球绝对不能只是靠这个技术而已，就是直插球怎么投啊，这些手指怎么握这些技巧，而是你先天上的体能，你必须要让自己的肌肉的能量核心啊这些基本的体能可以维持在一个状态，从而你才可以做出那样的动作。所以他那天在节目里面就提出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做运动最重要是你有没有 consistent， 你有没有一致性，你有没有办法把动作一致性。那滑水也是一样的，滑水看起来我因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经常会发一些记录，其实主要是我自己留下一些记录啦，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动作我觉得我有一些进步我就把动作放上去， 但是呢其实老实讲、哦、一般我的朋友们其实看不太出来动作跟动作的差别。当然如果你把我最早开始滑水的动作跟我现在能够做的动作两相对比、哦、当然这个是天壤之别啦，一开始连站都站不起来，到现在可以成功去做一个跳起来比较高的一个跳浪的动作，而且左右都可以跳、哦、那当然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你是跟上一次比、哦、很多人可能哎，你又发一次一样的影片，到底那个差异在哪里？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在做这样的运动的人，你一看就知道哦，他这个 age 压得很好，就是他压水压得不错，或者是说哎，他这个跳浪的时候呢，他又保持让他身体有一个往上跃的一个动作、哦、所以呢任何一项运动都是在小细节里面去追求一个 consistent。 所以那天我跟徐玉就聊到这件事，我也建议他，我说如果你有心要做一个运动的话，其实你应该去找一个镜像运动配合一个辅助性的运动。譬如说呢，如果你平常这个基本训练的运动是做重训，你就可以找一个镜像运动，你不见得是像滑水啊，因为老实讲滑水的限制还蛮多的。譬如说比较多人在做的运动像是马拉松或者是三铁或者是自行车，这都是属于镜像的运动。但是镜像运动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把它当作竞赛，你有没有把它当作竞赛，这件事其实才是你能不能持之以恒的关键。我们现在有非常多人呢，在做运动的时候通常都是就像我之前做游泳一样，我还算坚持比较久了，我坚持一年多。很多人运动就是譬如说健身房，健身房是最常看到的，你付了会费了以后，然后你可能去不到几次，我以前也花过这个钱去不到几次，你可能去个三五次，然后呢慢慢的啊，我今天有事，我今天要应酬，我今天要跟朋友聚餐，然后慢慢的就把它荒废下来了。那我就在想，虽然说我前面提到镜像运动跟你的基础运动这两项做配合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一本书可以来解答这个问题呢？我后来就想一想，的确是在我印象里面看过的书有一本，所以我又把它重新拉回来再稍微快速的浏览一下。这本书叫做《恒毅力》，那它也是曾经卖得很好的一本畅销书。这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在讲的观念叫做刻意练习。那刻意练习这个方法呢，我觉得的确是有助于让我们在我们不想，就是人性的惰性没有办法持续的事情的时候，让你保持一个持续不断去运动不断去前进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刻意练习不只是能够用在运动上，其实也可以广泛用在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上。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一本《恒毅力》。在开始介绍《恒毅力》里面提到刻意练习的这个方法之前呢，其实我先聊聊说书里面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人性都是喜新厌旧这件事。那这件事呢，我觉得跟吃饭睡觉跟性的需求都是一样的，你很难去违抗，人性很难去违抗它。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就会有这样的冲动，有这样的冲动去做这些事情。那喜新厌旧这件事呢，作者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他说他提出的案例是美国的一个壁画的艺术专案的负责人叫做高登。那这位负责人呢，他其实花了三十几年在费城推动公共艺术，他的壁画艺术呢是全美最大的公共艺术专案，他已经把3600多栋的建筑的墙壁改装成壁画。所以认识高登的朋友都会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叫做坚持不懈。那高登自己当然也非常引以为傲了，别人这样称呼他。所以呢，在他眼中，这些在，因为你知道这些公益组织哦，这些短期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多的，他们就好像游牧民族一样了，在这个工作做一做，可能又换到下一个工作，继续又换到另外一个工作。 所以高端每一次看到这些人员的流动，他都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呢？你为什么无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呢？那作者提出来，他说其实我们如果从兴趣这件事的字义来看，因为大家知道兴趣的英文叫 interest， 那这个字呢其实在英文里面是来自于拉丁文，它是拉丁文是 interest， 那后面多了 se 哦，但是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却是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天性呢，对于不同的事情，对于你生命经验里面没有的事情，你会产生什么新奇，你会产生好奇，但是呢你有兴趣跟你可以专注在上面，你可以变成一个专家，你可以持续的长期的投入在一件事物上面，这又有非常大的差别哦。但这个差别呢往往呈现出来结果当然是大的，但是呈现出来却是可能是很小的哦。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新奇就是你从来没体验过的事物，但对于专家来讲，什么叫做新奇？新奇就是非常细微的差别哦。这就像我刚讲的，就是说滑水啦，譬如说如果你没有滑水过的经验，或者说甚至你没有练习到一个程度哦，譬如说我分享的这些影片，那我的朋友看可能都会觉得说，哎，你上礼拜泼的跟这个礼拜泼的动作其实是差不多的啊，那你为什么要再泼一次呢？那但是呢，如果是譬如说跟我一起练习的朋友，他看到了他会说，哦，这个跳得不错哦，哦，这个你可以保持你这个板头没有滑掉哦，所以你这个姿势才会，你跳起来才是对的，你才做到对的姿势，所以你才不会泼该啊，你才不会跌落到水里面去嘛，哦。那这个差别就在于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哦，新奇在初学者跟专家之间的差别，哦。那所以呢作者提出来的在《恒毅力》这本书，哦，我觉得这个第七章是很值得大家，如果对于一件不管是运动啊生活上的事物啦，你老是觉得你没有办法持之以恒，你没有办法花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倒是觉得说大家可以把这一本书买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章他教你的方法，哦，叫做专家的刻意练习法。这个专家的刻意练习法呢，他从一个开始讲起，就是我们在看到说日本其实是所谓的刻意练习的专家了吧，我想他们往往都一件事可以做一辈子，我们看到很多职人对吧，一辈子只把一件事做好，哦，这种方法在日本日文里面叫做改善，哦，改善法。改善呢就顾名思义吧，这应该你听得懂中文的人也听得懂，哦，改善就是说你不断的持续练习，哦，持续进步，哦，这个是日本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崛起的一个核心原则。那这样的概念呢以前在欧美的企业并不是太注重，但从日本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美国的企业文化也开始得到很多的回响。所以这位作者呢，他访问过数十位啊恒毅力的典范，他说他们都是，哦，表现这种Kaizen，哦，改善法持续进步的一个标杆，哦。那总结来说呢，他说有些人可以有20年的经验，哦，所谓20年的经验，今天听到一个人说啊，我在业界有20年经验，哦，但是这20年经验呢，到底是你是持续不断累积的20年，还是你只是把1年的经验重复了20年，哦，这句话呢其实非常的犀利啊，哦。但如果你在职场上混久了，你应该都可以看到蛮多这样血淋淋的案例，哦，就如果你永远只是把你1年的经历持续的在20年里面不断的去做一样的事情，哦，没有去不断的去我们说的日本人所谓的开善，哦，那可能就是真的你的20年经历也只是1年，哦。那在这样的论述里面，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啊，甚至是变成一些格言啊名言，哦，李小龙说他不怕这个 会一百种踢法的人，他怕这个会一种踢法但是他踢了一百万次的人，这种格言励志格言非常的多。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非常多专家的刻意练习的方法，譬如说他就介绍了奥运金牌得主，游泳的金牌得主一位叫盖恩斯，他说呢，每次练习我都会想办法超越自己的记录，如果今天教练要我用1分15秒的时间去游10趟100米，隔天他再叫我游10趟100米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把时间拉进步到1分14秒，只有短短一秒的差距。这就是他每天刻意练习的一个给自己的标杆。那我前面讲到为什么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做运动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枯燥的很基础的一种训练，那这个训练是让你难以为继的，但是你可以搭配一项镜像运动，这个差别也就在这个地方。我有蛮多朋友是跑马拉松跑三项铁人的，那我发现呢，他们其实在跑马拉松他们也是要请教练的，而且他们也是要做非常大量的基础体能训练，从而才能去讲究到很多马拉松的技巧层面的东西，譬如说你的配速的讲究。那所以呢，马拉松也是一样嘛，马拉松你必须要不断去缩短你的时间，就像这位奥运游泳的金牌选手一样。那譬如说像滑水为什么叫做一个镜像运动呢，实际上它是有比赛的，它的比赛比较像体操，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些指定动作，然后你必须要在这个指定动作你必须要把它做完，你把它做完成，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另外它会按照你姿势的完成度去做另外一个评分，所以它跟体操的竞赛有一点像。那在滑水这样的运动很容易就可以设定所谓的进步的标准，像我每一次就是因为我会看大量的 YouTube 的影片，国外有非常多，因为台湾很少了，但国外有非常多，我们在滑水里面叫 Rider， 国外有非常多这种老一辈的 Rider， 他们都非常成名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像 Shane Mary， 那他们呢在 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的影片，那你去看哇，他们可以做出这种神乎其技的动作，而且他们有做一些基础教学的影片啊，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现在的状况去看他们所拍摄的基础教学的影片，那你当你看到这些影片就会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到哦，如果真的再努力一点呢，我好像也可以做到哦，所以你就可以跟教练讨论说我这次滑水我这一趟如果摔下来我这一趟到底是哪个动作没做对，那我在身体在克制在控制身体的状况底下有哪一点可以加强的，那就透过这一点一点的微调，其实每一次都会有一点一点的进步，那剩下就持之以恒啦。你如果保持每一个礼拜都不间断，这是为什么我冬天再冷我也要保持一个礼拜去滑水一次的原因了，因为你一旦断了，等到你夏天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抓回那样的肌肉记忆啊。因为我们做很多动作，尤其是像这种镜像运动，像刚刚讲到奥运的游泳选手，他的差距可能是小数点以下的秒数差距，第一名跟第二名，那像镜像运动像滑水这样的运动，我们从滑到一边到上浪跳起，这中间的过程可能只有一秒钟，但这一秒钟两秒钟的时间你必须要同时在你身体上面要做好几个动作了，然后你要留意身体的譬如说手部动作核心动作跟脚部的动作，那你要同时照顾三个动作都要照顾到，你最后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动作，所以它反应时间非常的短啊。那你要做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可以不用靠意识去控制，而是靠肌肉记忆就可以做到这件事，这就要靠不断的练习。所以呢，这书里面提到就是说专家他当然他会全神贯注的下苦功去练习，而且是刻意练习，他刻意练习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他所设定的目标，但是呢，专家呢，同时也会尽快的寻求别人对自己表现的意见回馈。我刚刚讲了，就像滑水，你必须要 立即的问教练说，我刚刚到底哪一个动作做错了，导致于我扑街，对吧？那你知道了，你从而你才能不断的练习去克服它。所以呢，他说比起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专家更有兴趣的是他自己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可以改进。那我觉得不管是运动工作都是一样的啦，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一次成功是因为哪里做对了，其实对你自己没有太大帮助，因为你下一次的成功不见得能够复制。所以知道你哪里做错了，反而是可以为下一次的开始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所以所有的专家呢，他达成挑战目标之后，接下来他就是重新再设定新的挑战目标。所以这个就是专家在做刻意练习的时候，他给自己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basic set up。 好，你一定要帮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心态的一个整理。好，同时作者也说呢，其实刻意练习这件事在他的研究呢，他一开始是研究西洋棋的选手，后来呢把研究范围扩大到音乐家跟运动员。但如果你不是西洋棋手，你不是运动员，你也不是音乐家，那刻意练习对你到底有什么帮助呢？他提出来另外一个典范吧，这个典范呢其实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从里面得到激励，就是刻意练习的确是可以让你原本你跟这个领域八竿子打不上关系，但是透过刻意练习你也可以成为这领域里面的佼佼者。他提到的案例呢是美国非常知名的班杰明·富兰克林，大家从小历史课本应该都有读过。班杰明·富兰克林他除了是美国的创国者之一，但是不止如此他还是非常知名的作家。那他在他的自传里面提到，他从他最爱的杂志里面收集最好的文章，然后反复阅读做笔记，把这些文章收在抽屉里，然后他自己动笔重写那些文章。这个过程呢其实跟我们编辑工作有点像啊。我们编辑工作某一个程度，如果说因为尤其是我的出版领域啊，我的作者很多不是文字工作者，所以呢文字本来就不是他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表达工具之一，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靠文字吃饭的。那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呢，如果你要直接出版，当然是文字水平会不太够。所以作为像我们这样出版社来讲，帮作者改写润饰文字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今天呢你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你要怎么提升自己的文字能力呢？其实改写别人的文字是很好的练习。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创意，我不知道如何开始，你今天叫我写一篇文章，哇，这件事距离我好远哦。我身边非常多非文字工作者都会说啊，你们文人你们就是会写文章啊。但是写文字这件事其实并不是特别难的技巧。就我来讲比划水简单多了，但我这样讲不公平啦，因为我靠这个吃饭。但是呢事实上它的确是可以经过练习的。而且呢文字里面呢其实又有分两种。当然你会使用非常多文字作为修饰作为工具的方式，你的确可以写的一手好文章有人博览全书，有人会用成语，对吧？那他可以引用非常多的典故，他写来文章自然是生动有趣。但是也有一派人，他的文章呢其实同样动人的。他写他自身的经历，他写得非常诚恳，非常直白，这样的文字不见得是不好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许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但他的文字同样能够打动人心。比如说我有非常多艺人的作家，我有一些艺人的作家呢，他们是自己真的能写，那你说他是不是靠文字吃饭呢？其实他也不是。但他的文字有感染力，他的文字很真诚。那我觉得呢这都是可以透过不断的刻意练习去让自己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KOL， 基本的文字能力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同时呢刻意练习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的，譬如说我之前介绍一本书叫心流、啊、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觉得不觉得辛苦啊。其实都一样，你即便做喜欢的事情，但当你要把你喜欢的事情打磨，这个技能打磨到完美的时候，它其实这种刻意的练习就是一个非常密度极高的一种劳动，不管是体能上的劳动或者是大脑的劳动。那作者呢举到另外一位例子，他是舞蹈家，他在描述他刻意练习的时候，他说舞蹈看起来是很迷人，很轻松，很愉悦，但是要达到那样的境界，那过程并不容易，你会非常的疲累，会非常的这个沮丧，有时候连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都会陷入这个哭泣的状态。当然啦，这是艺术家所陈述的他的刻意练习，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抓马的反应，但是的确呢，刻意练习是很耗你的精神的，因为你通常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去精进我刚前面讲到的这种细微的差异，你每一次只为取得一点点的进步，它非常花脑力也非常花体力。所以呢，专家的刻意练习他通常每天呢顶多只做一个小时的刻意练习就需要休息，一天他只能做3到5小时的刻意练习。假设你是一个领域的 expert， 譬如说像我滑水啊，还是只是当一个嗜好而已，但我如果要做一个专业的滑水选手，我就可能是天天要练习了。但是滑水这样高强度的运动，老实讲你要花几个小时练习，这个就算你的体能再好也是很难支撑得住的，所以呢，其实刻意练习就是提到了，就是有效率的练习胜过无效率的练习，也呼应到前面讲的，就是你一年的经验去做20年不代表你有20年的业界经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重质不重量在刻意练习这件事的上面。好，那他同时提出了许多运动员跟音乐家，当他做完最密集的训练之后都有小睡片刻的习惯。为什么？因为对运动员来说，休息及恢复精力才有可能产生这个明显的训练成效。我自己常会看到说，很多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们运动嘛，总是希望就是说把运动这件事排在生活里面的空档。譬如说我以前游泳我可能就会因为我的工作一向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的责任制嘛，那我也许我就我知道我会议跟会议之间我有空闲，大概可以2-3小时，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那我可能就去游个泳。那现在的这个滑水可能也没有办法，比较没有那么自由啦，因为他开车去就要一段时间，但是也是试着在行事历上面找出一个空档。不过呢，如果你对于一个运动也好，你对于你要精进的一个项目，你如果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其实不见得能够持久。譬如说假设啊，你每天要做重量训练，你替力自己，你每天要上健身房，但是呢，你每天都是在上完一天班精疲力竭的时候你去健身房，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难持续了。你一定要是你精神状况最好的情况底下。为什么我们一般人运动都无法持久？因为你只把它当作你生活中的次要项目，也就是说工作很重要，跟朋友聚餐很重要，交际应酬很重要，所以呢有空有闲有时间我再来运动。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不构成刻意练习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呢，你反过头来，你应该是运动这件事是我做其他事情的根本，所以我每个礼拜固定的2次或3次抽出一段我精神比较好的时间来去做这样的运动，其实更有助于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当你倒过来用这样的逻辑思维来去思考的时候，你做对于做运动的心态会转变，你对于做运动的持久度也会产生一些转变。那我前面讲到啊， 在之前的节目曾经介绍过心流，心流跟所谓的刻意练习之间的关系，到底心流是不是一个刻意练习呢？我们在刻意练习的时候，譬如说在做运动的时候，你达到一种你可以持续下去，你达到一种浑然忘我的状态，那这个跟刻意练习有什么差别呢？这作者其实也提出了一些心流跟刻意练习之间的一些描述。我们重新温习一下所谓的心流。心流就是说你进入到一种浑然忘我的专注状态，进而达成一种一切都仿佛自然发生的状况，你不必须要经过思考，一切就自然而然这样的表现出来。那这可以在很多领域都可以看见啦，譬如说交响乐团的指挥啊，或者是花式溜冰的选手啊，他们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可能自己也不是不会是 detail 的说啊，我 这个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下一个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而是一气呵成，一意贯之，没有中间没有停顿。那到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大的不同呢？其实刻意练习还是比较辛苦的，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我把它当作因果关系来看。当你要进入心流那样的状况，你必须要有非常熟练的技能，也就是说你在之前你必须是要刻意练习，不管是奥运金牌的游泳选手，或者是譬如说像我是一个初入门的宽板滑水的业余爱好者，你当你要进入心流的状态，你都必须要你能够去熟练的操作一些技能，你才能进入到心流的状态。要不然呢？要不然你只是跌跌撞撞啊。譬如说，如果我在滑水的时候，我在技能还没熟练之前，我一天到晚都在扑街啊，我何来进入心流的状态？事实上，在我练习的过程中，很多朋友说，哦，你都可以跳啊，怎么样？他不晓得你能够跳起来一次，其实前面都已经摔到七荤八素哦，起码摔十次以上哈。那不断的摔才有办法，成就一项技能呢。所以呢，心流的体验是要透过刻意练习的不断的去奠基哦，从而你才能进入到心流的状态。这是因为在心流的体验里面，其实你并不是在解决问题。我们刚刚讲到说刻意练习，其实最大的关键是你要做有质量的刻意练习，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找自己做错的地方在哪里。当你发现自己做错的地方，你做出修正，你才能不断的去增加你的技能。但当你的技能达到一个程度，所谓的心流，它就是一个表演了。这书里面作者用了表演这样的形容词，你就是把它演出来而已，所以你自然可以进入到所谓的忘我的状态。也就是说，心流它不是在解决问题的，但是刻意练习是。刻意练习你不断要去停下来解决问题，再继续停下来解决问题，再继续，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这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前面那位夺得奥运奖牌的游泳选手，他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从比赛的这个前八年的时间就不断的练习，然后用每一次练习都增加50码的距离，不断的训练自己。他至少游了2万英里，把那八年的时间算上去的话，这个里程数就更多了。他说呢，这位选手他到全世界各地去游泳比赛，有时候呢飞了半个地球只为了参加49秒的比赛。那他就问这个选手一个问题，他说，你游泳的时候快乐吗？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热爱练习吗？那这位选手说，这一点我不会撒谎，其实我没有一次是满心欢喜的去跑去练习的。练习这件事当然也没有乐在其中啊。事实上清晨4点跟4点半的时候走向泳池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忍受那样的疼痛，然后心里面就会不断自问说，这一切值得吗？ 他说，作者当然就问他了，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放弃呢？这位选手就说，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喜欢游泳，他热爱竞赛，他喜欢训练以后进步的结果，乃至于说维持身材的感觉，获胜，游泳比赛让他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结交朋友。他说他虽然很讨厌练习，但是对于游泳的整体所带给他的却是充满了热情。所以大家在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也会建议大家，就是找个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像我做宽板滑水这样的运动，势必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的，因为你至少要有一个教练，他必须要开船，他不开船你没办法滑水，对吧？但是呢，通常我们都是会两个、三个或甚至四个，尤其是夏天哦，人很多，那可能就是四个人一艘船一起滑。其实一起滑的好处是你同时你可以观摩别人啦，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在里面，你看他滑水的动作，那就会想说，哎，那我也要像他一样哈。我是不是有可能做到他做的那个动作，那他会变成你的一个前进的动力。那有时候同伴一起学的时候，你有一种替力的效果，你看到他进步，你会想说，哎，那我也不能落后太多，哦，所以这就呼应到所谓镜像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它是竞赛，所谓的竞，这个竞就是竞争的意思，哦，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一项运动不带任何竞争的色彩的话，其实它就少掉那么一点动力，哦，那当然除了竞赛以外，哦，你好朋友之间或者即便是陌生人，哦，因为喜好一项运动而有缘在一条船上，有缘在一个场域里面共同去做大家爱好的事情，彼此之间获得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会变成你运动的动力的重要来源。所以就我个人的经验啊，这个作者提出来哦，把刻意练习变成习惯的，他提出有三种方法。其实就我自己做滑水的这样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是完全 match 的，哦，非常值得大家参考。他说你要把刻意练习变成习惯呢，首先你必须要了解科学，就是说所有的练习的进步它其实都有一些基本的方法论的东西，哦，所以刻意练习的基本要求其实非常的简单跟非常的平凡无奇，哦，它要求就是说你明确定义你要挑战的目标。像我是把滑水当嗜好的人，我的目标就是，哎，那些很厉害的 rider 他们做的动作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做个一两招，不用做到他们那么厉害，但是可以做个简单的翻转总可以吧，这就是我帮自己设定的目标。事实上这样的目标就已经很难了，哦，对一般人业余的，你不是一个礼拜可以花几天的时间去做这样的运动练习的人，而且运动存在一定程度的难度，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哦。其实对于其他常见的运动也是如此啊，你今天要打高尔夫你要打到就是杆以下，也不见得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也是要花大量时间练习，哦，所以他提到了说，嗯，你的明确定义你的挑战目标，哦，全神贯注全心投入，哦，及时实用的意见回馈，不断检讨不断进步。其实不只是用在运动上啦，这可以用在任何领域上面。那每个人在练习当中有多少的时间是符合上面描述，我们刚刚看起来是平凡无奇啊，这好像是格言一样对吧，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格言，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你的工作或你的运动你的生活里面有你花的时间有多少是符合这些标准，其实不多哦。所以呢，即便是这又回到最前面的论述啦，你一年的经历跟二十年的经历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你重复二十年的话，其实它是没有意义的，哦，就是说你看起来很努力在练习，就像我之前的游泳，哦，我的确保持了一个礼拜至少两到三次的游泳习惯，但是我没有进步啊，对吧？我没有突破什么样的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我也没有去全神贯注去全心投入，然后没有实用的意见回馈，我不知道我哪里 滑的不对，我到底是姿势的问题呢，还是肌耐力的问题呢？我这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进步嘛。没有进步就没有乐趣，没有乐趣又无法长期的持续下去。那这里面呢，作者提到的案例是他看到，他说日本的赛艇队邀请奥运金牌得主到日本去参访去考察，然后给他们一些指教。他看到日本选手每天的练习时数都吓一大跳，我很毛起来练。然后他就告诉他们啊，重点不是埋头苦练到精疲力竭，而是深思熟虑优质的训练目标，就是你的训练有没有到痛点，有没有到那个点上。所以呢，你如果有到那个点上，你不用把自己操死，你都可以获得卓越的进步。第二个建议呢，是把刻意练习啊，把它变成一种习惯。那这个呢，就我前面讲的，譬如说像我的滑水，在夏天的时候人满为患，所以你在这一次练习过后，你一定要马上约下个礼拜的时间，要不然你是约不到的。你一旦约不到一次，你可能就约不到两次，你就断了，你就很难再继续下去。所以呢，就变成你逼的不得不呢，你这个礼拜就要把下个礼拜的时间给空出来，大家就要先把时间协商好，把时间把这个优先顺序排到比较前面的地方。所以呢，他说困难的事情是在他把它变成例行活动，就习惯成自然了。那这件事呢，我们在很多的运动训练上面也是一定都会看到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持续运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没有这样的习惯，你没有办法，你非常痛苦的维持，你可能只是为了减肥，你可能只是为了身体健康的因素，但是呢，为了这个因素是没有办法让你保持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他第三个建议是你体会刻意练习的方式，你必须要去改变它。他在里面呢访问到的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运动选手，他长期以来大力的推广所谓的鱼式游泳法。这个鱼式游泳法我看过视频，它是一种没有错，它的基础是自由式，但是呢他强调就是让你更悠游自在，因为我们游泳长距离的游泳还是相对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有氧运动，所以他所谓的鱼式游泳法是一种悠游自在滑过水中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提出来就是说，刻意练习也可以感觉很美好，只要你愿意尝试。当然设定目标是必要的，那如何让刻意练习的当下感觉还是好的呢，而不是只是在那个体力的辛苦当中磨耗。他说重点在于当下的自我察觉，而不是自我评断。你必须摆脱你乐在其中的自我评断。那我觉得这一个建议也是不错的，就是说我们通常做一个运动的时候会对于自己的能力是有某一个程度的自卑。譬如说我在练重训的时候啊，我的教练就因为我是一开始是身体机能有一些问题哦，手背举起来的高度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才去找重训教练。那可想而知啊，像我这样的人哦，这个举重不管是硬举或者是背杠哦，它的重量的限制都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不是你没有办法负荷，而是你在你的身体机能你的结构肌肉结构上面就是做不到，荒废太久了或姿势太不正确了，然后你平常的肌肉的使用习惯就不对。所以我的教练跟我讲呢，他说一个人要达到肌肉训练的正常的重量必须要是一个人的体重，也就是说你想要练，譬如说你练身体的目的是我要有馆长般的肌肉，那你必须设定的目标就是举起你体重作为一个目标。假设你今天70公斤，你就以70公斤作为目标，你超过这个目标才算真正开始练肌肉。那我当然了，我的目标不是这样，我的目标变成了我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核心以及肌肉力，才能去支持我不断去做滑水这样的镜像运动。所以这个方式也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啦。你 我像我的目标就不是设定在重训上面了，我不是设定说我要练成像馆长一样的肌肉，或者是我设定我要举起两倍我的体重，我不是这样做设定的，而是我必须要去用这个运动来去满足我做另外一个运动。这是我在一开始我跟徐玉分享的，就是用镜像运动来支撑你那个枯燥乏味的运动，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方式。那这一次的这个恒毅力里面的刻意练习的这个篇章呢，也非常提供建议，提供给很多跟我一样运动废柴，或者是每次做到一半就半途而废，做运动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提供给你们参考，也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节目的最后分享一下，我最近刚好这两天我一个朋友传一个大陆那边的视频给我看，是一个很特别的视频，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哈。这个节目视频节目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叫做易时间，容易的易，时间就是时间。那这个易时间呢，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访谈性节目，这个访谈的主持人是一个记者，他已经做了十几年，在中国做了十几年的记者。然后你可以去看他的访谈，他的访谈都是深度挺深的了，因为他随便一个访谈都是接近一个钟头的访谈。在这个网络视频数十化的年代，我觉得这样的访谈都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谈的东西很深，他不是只是把明星邀来节目里面，而是直接就去切入很多很犀利的，甚至是有点刁钻的问题哦。对于我一个记者出身的人，其实我看这样访谈节目是还蛮觉得还蛮精彩的，因为我大概知道他埋那个梗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答案。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受访者的水平，那受访者能够回答出一个什么样令人大吃一惊的答案哦。这里面很多中国的评论就给他称他为这个最抽离的，就是他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用非常犀利的问题，不带感情的问题，然后一题接一题的连珠炮快问快答的方式，不断的去提问，不断的去指导受访者的内心，乃至于受访者是，我发现有一些受访者是招架不住的，但是呢，这些受访者又都很愿意上他的节目，因为他的访谈也不见得是会让受访者感到羞辱吧，应不至于哈，他的锋利里面还带着温度，所以这样的访谈呢，我里面蛮推荐大家去看，不晓得有多少人还记得《还珠格格》哦，《还珠格格》里面那位尔康哦，就叫做周杰，那周杰上了他的节目，这一期节目在中国当然就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哦，非常多的点击，那在 YouTube 呢也是几十万点击哦，一个中国大陆的访问的节目，这么生硬的节目，有这么高的点击率，而且周杰在台湾的知名度这么多年了也不见得是非常的高，所以有这么高的点击率我个人是非常惊讶的。那我自己看了，我觉得而且我看了好几集，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看什么叫做深度的访谈。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希望节目内容对你有帮助，也请欢迎帮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评价，同样的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让我知道，我会用各种方法跟大家回复。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